好，谢谢淑敏跟韩蔚的分享，两个都很棒哈。他有没有留意他们分享说抓虫，他给我们一种感觉是什么？感觉说好像很恐惧哦，干嘛要抓我身上的虫呢？是不是？事实上它是两个观念，一个是我里面有缺乏的地方，有问题的地方；第二方面呢，是我有需要的地方，我生命需要成长，我生命需要关心哈。那是当我们懂得去走到真正的那个爱的关系里面呢，我自然就会成长。虫不抓出来呢，它会拦阻我们成长。对不对？我都没有想过，当我跟西姆看见韩蔚，他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然后就好像两个腿都被孩子扒住，然后又要去分粥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当然很疼啊。我巴不得他可以享受聚会，不用那么辛苦嘛。所以我说，你先休息一下。好，没想到这一句先休息一下，就说牧师西姆不爱我。哦，所以以后我会给你很多工作来表明我很爱你真的要这样吗？我们真的是要透过工作，透过很多东西才能够觉得自己被爱吗？不需要。真正的爱是一种关系。去完蒙福山之后呢，整个后座力蛮大的，很多人回来都继续讲一些感恩的见证，包括在小组、在崇拜、在学房都有很多见证。那今天我们要进到一系列的那个讲道当中，我们会讲主导文，我们会分开四次来讲主导文。那今天很特别，今天只讲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刚才因为一直预备，我预备到很晚才过来，小玉就站在那边，他说牧师如果你不来呢，我就要一直来那边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上来顶，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一个小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是一个什么恐惧的灵这不是出于神好，我们一起那个主导文很特别，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背这段经文好不好？好，一句就好了，一二三，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
你的名为圣。
好，可以了，我们只讲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那上面 PPT 那个经文好像错，不是第四章，是六章第九节。主导文很特别。主导文它整个是那个它的根基呢叫登山宝训的基础。登山宝训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就上了山了。然后呢就讲了一篇很长的讲章，直到什么时候呢？八章第一节他们下山了。所以登山宝训里面的内容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去到第八章第一节，它是五六七三章的经文。这三章的经文里面呢，到底主导文它在哪一个位置呢？如果我们留意看主导文的位置，那个 PPT 有吗？对，那个比较小，好，没关系啊，这跟你的视力没有关系哈。好，如果你看不见哈，那就没问题，我们慢慢来默想。整个主导文呢，它从五章第一节开始，山上的教训，五章第一节开始。好，哦，很清楚哦，对不对？山上的教训，然后呢八福，对不对？好，什么的人有福了，什么人有福了，有八福。讲完八福呢，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开始讲律法，律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呢父在那边查看我们的意，我们有没有真正去施舍。然后呢开始讲祷告，就进到主导文。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的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进到主导文的内容。讲完之后呢，他又对应父在查看我们的意，我们也没有学习进食祷告。那所以这个跟那个对应的五章第那边跟这边六章十六十八节同样的道理，论生活的真意他也对应的，整个主导文他是对应的很清楚。应该是说登山宝训很清楚，所以我们要看整个登山里面的教导，关键就在这个中心点，关键就是在主导文这一个中心点。整个登山里面的教导呢，它一共有多少节圣经呢？ 整个登山的教导有112节圣经，五六七这三段经文里面有112节，那中间的第56、57节呢，就是马太福音第8、第9，所以它这是整个中心点。整个中心点里面呢，主导文是登山宝训的中心点。那主导文的中心点是什么？这是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是整个圣经里面很有威力的一句话。好，这我们就交代了整个主导文它很重要的一个背景。从这个背景里面，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跟你，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默默把这句话在心里面，你重复讲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你重复讲三次，好不好？我们闭上眼睛，你重复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你重复讲三次。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祷告，阿爸父，你来帮助我们。当今天要分享怎么去认识你的时候，阿爸父，你开启我们进到这个真理当中。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想认识你，开启我们，帮助我们今天进到这一句的真理里面。圣灵，我们欢迎你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是凭什么去认识你自己的？你的身份，你的出生，对不对？你是哪一个家庭？人家认识你第一部分是什么？你的名字。你的名字，透过你的名字，刚才我们上台介绍两位都是说我是谁谁谁，然后第二部分他就说什么，我是谁的门徒。所以所有东西都在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我的名字，我是谁的门徒，我的名字，我是谁的儿女，我的名字，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谁，那个身份带动我们对自我的了解，自我的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耶稣讲的主导文的第一句教导门徒讲这句话呢？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一个人他要付出爱，他要付出爱之前，他要先怎么样呢？接受爱。我接受的越多，我付出了，我的爱就可以越多给人家。我接受爱越少的，我付出的爱呢就有限，对不对？所以当我拥有那个源源不绝的爱，不停接受，不停接受爱的时候，哎，我整个生命就不一样，我可以付出爱。所以耶稣在整个主导文的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我们学一个很特别的功课，接受爱。容易吗？你觉得你接受爱容易吗？人家关心你，你会很舒服很自然吗？还是说人家过去关心你，你觉得哎有点不舒服，你好像问我太多问题了，你问我的感觉，我的感觉我没有感觉，我没有感觉，请你不要问我哈。到底人家关心我的时候，我舒服吗？我自然吗？我能够享受那一种的关心吗？所以当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带出很多的特别的感觉，特别的意义。第一部分他带出的是显明神的救恩，何西雅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的经文，好不好？预备，请。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还有。下面还有第七，对，七到十节。
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这边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神说我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就从埃及叫他出来成为我的儿子，造就我的儿子来。这边讲到第一个点，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彰显一个救恩，他在显明我以色列人他们是为奴的，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说他年幼的时候我叫他出来。他年幼的时候哦，不是他长大了，年幼跟长大有什么分别呢？感觉上长大是比较有价值的，是不是？你可以赚钱哦，你可以做一些事情哦，你可以帮忙做工哦。年幼呢，他做不了什么，所以从价值来讲，年幼好像没什么价值。可是他不在乎我能做什么，他是一个白白的恩典。神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把他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神要救赎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大家都会背的，对不对？凡借待他的会背的，跟我一起来背，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句带领我们去明白一个救恩，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表明一种救恩，他在表明神拯救我们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爱对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我们都觉得所有的爱是有代价的，我们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有条件的。神却对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当时门徒为什么问耶稣这个问题，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呢？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传统是，他们的老师会写很多的祷文给他们，你就跟着这个祷告就好了。那所以他们觉得，反正祷告是以色列人要做的一个事工，一个事情，他们就觉得我要祷告，我要祷告。好，老师写一个祷文给我们，教导我们祷告。耶稣写出来的跟其他的祷文完全不一样。耶稣写出来的祷文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对门徒来讲很震惊哦。天上的神，他竟然成为我的父，是不是很震惊？天上的父，这个神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他现在成为我的父亲，太特别了。是因为我要做些什么吗？耶稣说不需要。是我要努力先祷告吗？耶稣说不需要。我要做的什么的表现，我带着两个女儿和编派周报，我才可以配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吗？不需要，都不需要。那我需要做什么？我坐在这边享受就可以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必须先做一些东西。连门徒问耶稣说请耶稣教导我祷告，都是想要做一些东西。耶稣要他们的第一句祷告，你不是要做些什么东西，你是要先享受关系，先享受这个关系，白白的关系，无条件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一个显明救恩哦，把整个救恩显明出来。救恩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关系。接下来呢，耶稣很特别哦，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要带我们去父那边哦。然后耶稣讲完之后呢，有一个可爱的门徒腓力就问耶稣一个门徒，第七节那边，腓力就问耶稣一个门徒哈，他说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就问耶稣，求主将父显给我看，我们就知足了。谢谢他问这个问题，他问的这个问题表明两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时候你找到你的父你就知足了，对不对？父亲他带来一个极大的安全感，父亲带来一个极大的知足，父亲带来一个呢是孩子最想扒住的人，对啊。所以我们就跟君杰说，他现在已经生了第二个孩子，那他第一个孩子呢会怎么样？很想扒住这个爸爸，他怕这个爸爸给老二抢了，对不对？所以孩子看见父亲就知足了。所以我们就跟他说，好，这两个礼拜你就放假，让你的孩子知足，就看见你，因为孩子看见父亲就知足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对吧？ 孩子不可以没有父亲，一定需要有父亲。可是问题是我地上的父亲我不满足，他也是人，他也会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要透过天上的父亲弥补在地上做的不好的那个成长的过程。唯有天上的父他是完全的父，他也托付我地上的父来帮我来帮助我。可是他有缺陷，他有限制，最终极完美的形象是天上的父，他帮助我。所以这个救恩不光是让我得救那么简单，这个救恩是帮助我从被奴役在埃及嘛，去到领出来享受自由。信仰是自由的，信仰不是说一个救恩救了我，我就得到一个天堂的入场证那么简单。从为奴到自由，它是信仰的本质。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享受信仰吗？我的信仰有自由吗？从为奴到自由，这是耶稣给我的。我的自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天上的父，一个天上的父。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爸爸，他是一个牧者，他很喜欢等候神。每一次等候神的时候呢，任何人都不可以打扰他，他就很生气。有一次他的女儿就悄悄地爬进门，这个爸爸就皱了眉头，就说你为什么进来。他就走，几岁的女儿走到爸爸的旁边，就抓住他的脚。这个爸爸越来越不开心，因为他安静亲近神那个节奏被打断了。后来这个女儿就爬到他身上，就亲他说，爸爸我很爱你。这个爸爸就笑出来了。这个女儿为什么可以那么自由？因为她看着那个比她高的说，这是我的父，这是我的父。信仰必须带动一种很大的自由，这是我的父。腓力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腓力看见是事工。他说，耶稣你的成就我很欣赏，耶稣你的表现很厉害，耶稣你所做的一切都很棒，求你把父显给我看，显明给我看。他看见是事工，他看见是成就，他看不见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如果第九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那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这是什么关系？关系。以前我读第十七章第十节读不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如果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它不在我外面，你听得懂吗？如果有一个东西在我里面，它一定不在我外面。如果我说那个太大包了，这包如果这包的面积在我里面的话，它就不在我外面，对不对？我也不会在这包面积的里面，是不是？那到底什么叫我在他里，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呢？关系，那个很深的关系，从耶稣跟 父的互动里面就看见那个亲密的关系。当然神学上有另外一种解释，可是对我们来讲，我在父里面吗？父在我里面吗？除非我信任他，我完全信任父到一个地步，父啊我欢迎你住在我里面，那我整个思想意念也住在你里面，有没有互动？他是亲密的关系。主祷文他带动一种救恩，救恩不光是我得救赎这一步，救恩是要建立那种很深的关系，因为我要找到我的父，我耶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就是那个关系。耶稣走出一条路哦，这条路就是一条关系的路，我跟他建立关系，我跟阿爸父建立关系。所以整个主祷文它有很深的意义，不光是看事工，它要看关系。人怎么去建立更深的关系呢？如果我怕建立关系，我还不明白信仰的本质。如果我怕人家问我一些问题，我逃避，我还没办法建立真关系。关系的深浅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我的自我形象。我的自我形象越健康，我就越能建立深入的关系。我的自我形象越不健康，我只能够建立表面的关系。你好，我好就好了。自我形象健康呢，我就不怕了。我的自我形象怎么样才健康呢？ 我完全被爱，我完全被接纳，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主祷文他要带我们建立一种很深的关系，他要救赎我们对关系的恐惧，他要救赎我们对事情的恐惧，他要帮我们去建立一种很真的关系，很深的关系。一切从什么开始？从我接受爱，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份爱开始。在爱里面是不是就有安全感？在爱里面就不需要逃避，对不对？以前淑敏应该是蛮逃避他跟姐姐的关系的，是不是？那现在他会想我觉得我对姐姐不好。以前他会怎么想？我觉得姐姐对我不好，对不对？一个人从我觉得姐姐对我不好转变成为我觉得我对姐姐不好，哎，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呢。这是生命一个完全的翻转呢。这种翻转是因为他在这边有爱，有安全感，他知道我们不是要对付他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要对付他的，我们觉得我们爱他，这个爱是无条件的。前几天他才做了一件事情，可是我没有怪他，就是他晨祷的时候有一个录音没有录到了，把我珍贵的讲话片段失去了。可是我心中在想了，我想的是什么？淑敏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助呢？对，他为什么会紧张呢？是不是因为我跟心母爱他爱得不够呢？所以他会紧张，会担心坐到电脑那边的时候就忘记那个开关呢，还是怎么样呢？我会这样想的。我不会想说，哦，你看千千万万的人听我的晨祷哈，那你忘记录音的时候有多少人听不到，多少人听不到的真理，喂养不得他们，喂养不得他们，他们有多损失，他们有多担心，电话会怎么样，那就想多了，对不对？天地都会废去，唯有神的爱永远长存。一期录音没有录到算得什么呢？所以我们的爱对他够的话，他就会想一个问题。想什么？从前是想姐姐对我爱得不够，现在只会想我对姐姐的爱爱得不够。这是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的威力，这是一个救恩的威力，这是一个关系重建的威力。这是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已经很丰富了，对不对？第二小点，除了显明救恩，他要帮助我们承受产业。罗马书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还有以弗所书、希伯来书，我们快速读完这几段经文，预备请。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可以的。
阿们。大部分人都活在自卑当中的，所以当我们自卑的时候，神就说我要救你，我要帮助你，让你成为我的儿女。然后呢，他就产生第一句话鼓励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光是救我们来了做我的儿女那么简单，你作为神的儿女还有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承受产业。儿女就有一个福分啊，他可以承受产业啊，是不是？好像浪子的比喻里面的小儿子，他是不是跟爸爸说，父亲请你把我该得的那份给我。他凭什么说这个？因为他是儿子，他是儿女。所以这边讲到给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个祝福是，我是承受产业的。神有很多的产业给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那与他有一句话哦，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到底我承受产业这个祝福有多大呢？荣耀，这里罗马书讲到荣耀，以弗所书也提到荣耀。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发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对不对？然后就提到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荣耀，然后去到希伯来书呢，他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 所以原来神不光是给我一个儿女的身份，好像我有安全感有自尊，他给我另外一个特别的，我要承受产业，我要承受很多神给我的祝福，我要承受神给我的属灵恩赐，我要进到荣耀里面去。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对，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他整个生命是被荣耀包围的，你走到哪里都是发光的，你是发光体，你去到哪里呢，你都是容光焕发的，你去到哪里你都产生一种感染力，你去到哪里那个地方就变荣耀了。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好像如果神完全充满我，如果我领受儿女的身份，我领受那个属天的平安跟安全感，我去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有荣耀了。因为我不一样，因为我的身份，好像我来到这边，来到文会这边，他就有荣耀了，对不对？当我来到这里就有荣耀了，一及你的荣耀就走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原来不光是救赎我们，他要我们明白那个荣耀，这个荣耀大大依据我们的自卑，他大大依据我们里面觉得我不行我不能的感觉，他要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进到原来进荣耀里面去。我一直在想，什么叫进荣耀里面去呢？进荣耀，谁是荣耀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刚才我说，如果我有荣耀的话，我去到哪里都有荣耀，可是我首先要做什么？我首先要到父哪里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是帮我，他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原来我是透过耶稣的恩典，我开始走向一条路，我开始走向那个荣耀的路。我先靠近父，当我靠近父，父的荣耀就加在我身上，对不对？如果荣耀是代表一条彩带的话，我靠近父，我就 得到一条带，然后呢，我就继续靠近他，我身上就越来越多奖牌。人都是靠奖牌来肯定自己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运动品牌是不是打勾啊，原来我们都是要透过别人打勾，打勾肯定我们的身份。我要得产业，神把这个产业给我们，丰盛的产业，它不光是儿女的身份。你说我真的是可以领受这个产业吗？你会想自己的出身，你会想自己所做的事情，你觉得我配吗？我们这期在母堂听一个讲员的见证，他小时候是在垃圾桶里面捡食物的。神对一个这样的人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要给你承受产业。哇，那是一个很大的医治。克安通牧师在印度开孤儿院，这些孤儿他们很多的那个身世都是很可怜的，可是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就他们在殿里面守望，成为守望者，为列国守望，很尊贵的身份。那对我们来讲，我的生命到底有多自卑呢？我有去到成为真正的孤儿吗？我有去到真正去到捡垃圾当食物吗？我们应该都没有去到那么差。这个年代在台湾需要去捡食物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很自卑吗？我需要汲取神给我的祝福，我需要从那个自卑的灵跳出来，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承受产业的，我要知道我整个尊贵。如果你知道，你知道你要领受承受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是1000万，那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完全不一样哦。如果你知道你承受的是1亿，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又更不一样哦。好，你会觉得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对不对？整个生命是因着我拥有些什么，我拥有是神所给我的荣耀，这个身份决定我的产业，决定我一切。所以我整个人需要自卑吗？不需要。我是神荣耀的儿女，我是要承受产业的。所以跟你旁边说，我是神荣耀的儿女，我必定会承受产业。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第三个是要做什么呢？他要医治我们那里面那个孤儿的灵。我们在天上的父，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他说因为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完罗马书。
你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
罗马书是保罗写给基督徒的，所以当他说因为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哎，今天我对于仍旧这个字就很有感觉了，仍旧害怕，那等于是我从前本来就害怕，现在呢我信了耶稣了，成为基督徒了，我害不害怕？仍旧害怕。哦，人就害怕，原来信了耶稣我不太了解整个真理，我就继续活在人就害怕当中。我害怕什么？他说人就害怕，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原来奴仆的心他最大的特征就是害怕。哦，我里面有没有害怕？有。你怕什么？你会怕什么？你怕人家不喜欢我，对不对？怕我，怕被拒绝，怕不被肯定，怕没有爱，怕这个，怕那一个，怕受伤，怕人家说我，怕人家误会我，怕人家批评我，我怕很多事情，我怕东西不在我掌管当中，我怕失控，对不对？最近都经常地震，我怕。怕不怕？还好我没有住在花莲，所以比较不怕。还好没有住在那个宜兰，宜兰真的很厉害。明天我们就要去宜兰，我跟西姆。怕不怕呢？原来我们活在恐惧里面，这就是耶稣对我们说的，这是奴仆的心啊。那我明明都是神的儿女呢，我还怕吗？人就害怕，这种害怕他力量很大，它影响我们没办法建立真的关系。如果我怕的话，那个真的关系就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他，我们都怕，我们怕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建立真的关系，我们只能够建立什么？假的关系。我没办法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我只会建立假的亲密关系。什么叫假的亲密关系？就是透过上网，对不对？打电动玩具，或是说沉溺于一些不好的网站当中，享受情欲里面那个感觉，那是假的亲密关系，那不是真的亲密关系。真的亲密关系是有安全感的，真的亲密关系是可以沟通的，真的亲密关系是我明白我是神儿女的身份，所以神要医治我们里面那个孤儿的灵。如果我们还有恐惧的话，神今天要对我们说，我是你的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医治我们里面许多的恐惧，许多的忧虑。事实上，如果我有这个恐惧的话，我有几个表现。第一个，行为导向，我必须要透过做事情来肯定我的身份，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我不被爱，不被接纳，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些事情。刚刚那个行为就是这样，对不对？因为自小成长的历程都是这样嘛。他爸爸妈妈也不是不好，可是呢，兄弟姐妹众多，他就是需要去表现自己是乖的孩子。那事实上他也是真的乖的孩子，所以他就做。那原来他的满足感就是做事情。你给我越多事情，代表你越爱我。对对，那这个的是行为导向，那这个要不要拿走？一定要拿走，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他这样，你如果我们满足一个人他的行为导向的话，那我就给他更多工作咯。我给他更多工作，他有一天会怎么样？就会垮了。 因为他的工作的整个目标是为了被肯定，所以他会越做越累，越做越累，累到最后就垮了，垮的时候那关系就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不是要满足他要工作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就是把他的工作拿走，对不对？让他去思考自己的价值，没有工作就没有价值了吗？不是，这是第一种哈，孤儿心态里面的第一种表现，行为导向，很想做事情，很想被透过做事情去吸引别人的注意。第二个呢，第二个的孤儿的灵的方法呢，刚刚跟行为导向相反，它就是放弃摆烂，反正我都做得不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就摊在那边就不做了，我就放弃了，让东西摆烂就好了，啊，让事情没办法去处理，啊，干脆就不做，这是第二种，对。所以有一种人是拼命做，有一种人呢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让事情既然摆烂。那第三种呢，情绪掌控，对，用暴力用情绪来掌控，好像圣经里面的约拿。有没有用情绪掌控神？有没有？好像那个该隐，他明明杀了他的弟弟，他还在生神的气，是不是情绪掌控？这些都是孤儿的心，孤儿的灵在里面，没办法享受亲密的关系。神今天要跟我们说，要建立亲密的关系。很多人的确是受伤的。我看了一本书，里面讲到，之前罗马尼亚这个国家。有一个独裁者，他叫寿西西古，这个独裁者，他们禁止他们国家里面的人呢去避孕哈，他就说都要有亲密关系生孩子，就这些孩子呢由国家来带。可是因为生了很多孩子呢，国家里面带的人也不是有意向的，那所以这些孩子呢哭没有人去管的，而且为了禁止孩子闯祸呢，会把孩子五六岁还是他的脚锁在一个桌子下面，那个桌子那边，让孩子活动是有一个限制的。所以这些孩子他们成长整个过程都是很没有爱，不要说去抱，没有人去照顾，没有人去理，有时候三餐都成问题，所以这些孩子常常有病，大部分活不过二十岁。这些孩子呢，会有强烈的暴力行为，他们会做出一些行动去惹人的注意，希望有人关心他们。所以当我们看见现代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是不是也会这样？爱没办法被满足，要不然就是用一种极端的方法去表达，要不然就是用那种完全沉默的方法去表达。事实上我们都需要爱，除非我们领受一个的真理，就是我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会大大医治我们，无论我受多大的创伤，我都有盼望，我都有出路，因为我有一个天上的父。这句话里我们不断默想的时候，我们会哭的，因为我们不满足。我们不断默想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会被医治的，因为这种关系是一种很深的医治的关系。地上的父亲跟我们说一句对不起，他都会带来很大的医治，何况是天上的父。他说，孩子我爱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父要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我是他的儿女，这是白白的救恩。他要我了解我的尊贵，我要承受产业，我要进到荣耀里面去。他要帮助我们勇敢去脱离那个孤儿的灵。每一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有受伤的片段，我们都有受伤的片段，可是只要我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我有一个父，阿爸父，他是我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就可以从那个受伤里面走出来。因为神要帮助我，他要帮助我，我要勇敢，我要勇敢建立真的关系，我要勇敢去建立一种被爱的关系。这种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家里面，那种的爱是圣洁的，是有真理的，是活得丰盛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事实上都很需要爱，很需要爱， 对，当我们被爱的时候，我们就有充足的力量去胜过负面的思想。当那个爱爱得越多，爱得越够的时候，我那个免疫能力就增强了，我就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对，所以这种爱很重要。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的父就是要我们领受爱，啊，领受爱。所以整个真理不光不断在鼓励我们，你是有父亲的，你是有父亲的。也许地上你是有缺乏，可是天上你是有父亲的。也许在地上你不满足，可是在天上你是满足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的父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做你的神那么简单，他要做你的父，并且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是高高在上说在遥远之处我做你的父，不是，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领我们走那一条路。耶稣就是那个道路，领我们去走这条路，去汲取父的爱。所以这条路是可以通的，是走可以，是可以找到父的，因为父现在寻找我。这个整个父的爱是很深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断默想，不断救赎我们，去汲取整个的祝福。这是第一大段。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祝福？我知道我可以领受恩典，我知道我可以领受产业，我知道我可以胜过孤儿的心态。阿们，三个。所以跟你旁边就说，我们有天上的父，就有这三个祝福。阿们，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事实上这篇信息是很不容易讲的，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够用理性去讲，可是不讲又没办法进入，啊，那所以他在一个挣扎当中，就是说我要用理性的话去表达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父他不远，他就在我身边，天上的父带动整个医治。好了，为什么圣经没有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说我在天上的父呢？圣经没有说我在天上的父，耶稣说什么？啊，对，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我们到底要代表些什么呢？它很特别哦。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先读这一节的圣经。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对，神创造的时候为什么不同时创造亚当跟夏娃呢？神早就知道那人独居不好嘛，所以我早就知道独居不好，我是神，我有能力，我应该一气就把好创造出来。对啊，为什么造了亚当之后等一段时间才造夏娃呢？为什么呢？他要让亚当感觉到他的需要，他要让亚当感觉我一个人很孤单，我的情感是需要交流的，对不对？今天很开心，哦，我看见我昨天所栽种的一棵树它长出来了，很开心，啊，跑过去想跟人分享，没有人分享，对不对？啊，今天做了一个事情觉得自己很觉得蛮棒的，应该很想人称赞我一下， 有没有人可以赞我一下？没有，只有我一个，对不对？所以 想分享没有分享，想称赞没有人称赞。所以神要让亚当看见他的需要，当他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时候，神就再创造夏娃，然后呢就可以情感有交流了。神也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有需要，他不光是我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这样说的时候，他把我们放在哪里呢？放在一个群体当中，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救恩的群体当中。我不光是一个人得救，哦，我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好， 我的情感有没有需要？有需要，我有需要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有需要建立群体的关系。所以神把我们放在群体，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很棒哦，耶稣整个生命是一个分享的生命哦，对不对？他分享什么？这个父是谁的父？是他的父哦，对不对？是他的父，他跟父之间很亲密的关系。可是现在耶稣来到，就他来到地上，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父。 他要分享那一份亲密的关系，他从耶稣的父变成是我们的父，哇，这个分享不得了。在整个群体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加入教会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什么？这个群体是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什么人？罪人。所以你来到教会会不会受伤？一定会。好，有没有人顶撞过你？一定有。有没有人批评过你？一定有。有没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你说没有，说闲话那个是我。所以一定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它代表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个群体。我加入这个群体呢，这个群体里面的人都是罪人，所以当我加入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就预备好也会有可能受伤。我也要承认一件事情，是让别人受伤的那个是我。当我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我就开始加入一个群体，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我需要救恩，别人需要救恩，我们都需要救恩。我们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里面，我要竭力做什么？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进到一个罪人的群体当中的时候，我不要看我跟他的不一样，我要看我跟他的一样，竭力保守圣灵所契合为一的心。我们有一个主，我们有一个神，我们有一个洗礼，对不对？一切都要同归于一。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带动是一个救恩的群体，最终我们要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不要看那个分别，我要看那个一。因为我要看分别，看你这个也跟我不一样，那个也跟我不一样，可能我就觉得看不顺眼。我要看那个一，我们都是有一个天父，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是神的儿女，他呢也是，你旁边的呢也是。所以这样一看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一样尊贵？大家都有一样的分量，神都那么爱我们。跟你旁边的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再一起跟他说，我很尊贵，你也很尊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我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我是不是要去彼此成全？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哥哥，你的心胸会怎么样？会不会很想你的弟弟都被成全？如果你是一个姐姐，如果你是一家人的话，巴不得每一个都被成全。所以在这边，我们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被成全，你都被神的爱所充满，都能够胜过一切的孤单，都能够胜过一切的软弱。所以当我看见原来不光是对方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要加入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要求的是这个群体一同领受救恩，一同领受神的救赎，一同去成为神的去建立一种关系。是我不要躲，我不要躲避建立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们都是罪人，容易受伤，可是既然神饶恕我，我也饶恕彼此，饶恕我在那个群体当中去建立真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救恩的群体。救恩的群体不可以没有真关系，救恩的群体它必须有一种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很清楚的，很清楚。它就进到我们讲的第二点，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我们同有一个父，同有一个父。父的心意是什么？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对不对？那我跟西姆来到这边，我们期待同工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期待每一个小组长彼此相爱。我们期待这个小组跟另外那个小组全部彼此相爱。我们也期待呢，我们跟其他教会呢彼此相爱，对不对？那个爱的圈应该是不断扩散出去的。好，我们来读 这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希伯来书，一段是彼得前书。
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错罪。
两段的经文，一段是希伯来书，一段是彼得前书。希伯来书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既知道那日子临近，那就是末后的日子，对不对？越后面的日子。然后呢，另外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他也同样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万物的结局近了，也是末后的日子。越末后的日子，越容易有黑暗的权势，越容易让我们很多的拦阻没有办法行在光中。我想做光明的儿女，我想活在光中，怎么办？除非我们在天上的父，除非我在一个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他帮助我，他帮助我做什么呢？刚才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4、25节，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那就是在爱中勉励行善。我怎么可以活出善，活出好，活出美，活在光明当中呢？激发爱心，我在爱里面彼此的扶持，哎，一起去做。你发现一起做的力量很大哦。如果有人喜欢背圣经的话，你跟他一起生活，哎，一起来背经，你就很喜欢背经了。如果有人很喜欢读圣经，你跟他一起的话，哎，你就变成很喜欢背圣经了。如果有人很喜欢坐飞机去母堂参加特会，你跟他在一起，哦，哇，他就不停的鼓动你去啊去啊去啊，哎，你就去到那边一起参加特会了。所以你跟什么人在一起，他会不会影响你？会哦。所以他在这边说了，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后面就提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因为如果我停止了聚会，我没有加入一个爱的群体、鼓励的群体、包容的群体，我自然就没有那个鼓励了，没有那个帮助，我慢慢就会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走岔路了，我的生命就没办法站立起来。这是从积极面的，我们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阿们啊！积极面帮助一个人一起前进，一起在爱里面。那这种呢是什么？这种亲密的关系跟前面讲的那个罪的群体，它会带来一种安全感哦。因为你看见我有罪，然后我就告诉你，我悄悄的告诉你，其实我也是罪人。你听完之后就很有安全感。我记得我们学房有开学营，有一些刚进的跟我说，牧师，这期我被编在哪一个房间？好好好，我跟这个弟兄在同一个房间啊，我们又可以有秘密听了哈，听听他以前是怎么做坏人的犯罪了。但听完以后，大家就很有满足感，哈哈，你跟我一样差。原来你跟我一样差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耶稣里面重新做人，就很兴奋。否则说来说去都是只有你是罪人，我是圣洁的，你有问题，我没问题。那你来到教会有安全感吗？没有安全感。大家都透明，我们都是罪人，在一个罪的群体当中。可是呢，我们愿意彼此相爱，我们彼此接纳，不是互相批评。我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整个过程里面，我可以末日的日子里面可以持守得住。这是积极面。好，消极面是什么？彼得前书，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前书第七章那边，我们可以打到那个经文，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还有什么？对，要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遮掩许多的罪是什么意思？是纵容吗？不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的意思是，你做的事情，你发现的出现的问题，我来承担，我们来承担，对啊，我们来承担，正如我们的罪耶稣承担一样，我们也建立一个爱的群体，有问题我们一同来承担。这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的意思。哇，原来整个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从天上的父开始来医治我的个人，来医治我的自卑，来医治我里面觉得自己不尊荣的地方。他要医治我孤儿的灵，再去到一个群体是我们， 当去了这个群体的时候，教会它就产生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我愿意建立亲密关系，我愿意去冒险，我愿意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去放下我的面子，我愿意坦白透明，你有软弱，我有软弱，所以我勇敢在台上做见证。我勇敢，好像刚才淑敏跟韩卫分享，原来他生命里面也有一些虫，也有一些的问题。这是什么？建立真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同有一个父，所以我可以从黑暗里面走出来。我同有一个父，所以我可以从自卑里面走出来。我同有一个父，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群体，彼此帮助。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彼此接引许多的罪，不是把罪接住，不是，我是让罪曝光之后我就承担了，对不对？承担那个软弱，承担那个问题。记得我们有一次写一本书，写那本书的时候呢，张牧师就跟我们分享，他说原来做一个权柄，做一个父亲，是预备要把头伸出来给人家砍头的。他说这就是一个父亲。当时是什么呢？当时是因为有一个同工，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所以呢，他就辅导这一对有问题 的同工夫妇，辅导了一年多两年，他们的关系都没有改变。其中一个就说：“牧师，我决定辞职，我不做同工了。”牧师就跟他说：“你不要不做同工，你都经过两年的辅导，你们的关系都没办法。”都没办法改变，而且呢，另外一方男方，我们也帮助他很多，他都不改变他的习惯。很多内幕的问题是外人不知道的，他们辅导的过程里面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最后呢，他就跟这一对，他就接了那个女方的一个看法。女方说：“我决定要离婚，我离婚之后呢，我也不做同工。”我知道一般教会没办法接纳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他就这样决定。后来呢，张牧师张师母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他说：“你虽然离婚，你也不需要不做同工，虽然我们会给你一些的惩罚，你必须闭门思过，是吧？”他就把他送到一个分堂，在那个分堂大概三个月还是一段时间，那边去思想自己在婚姻当中一些相处里面不好的地方，一些软弱，一些罪。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接纳他成为同工，继续做同工。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张牧师这样在自己我们六一的同工团队去表达他这个看法的时候，六一的同工团队内部就产生一个极大的分裂，不同的声音，那个不同的声音呢，大到一个地步，几乎有一半的同工是不赞成这个事情的，有其中一个同工起来讲一些不赞成的话，那其他一半的同工都鼓掌，都说他说得好。当时我也在场，可能是因为反应慢，否则我也鼓掌。那所以你就看那个过程，连自己同工内部都觉得没办法接受牧师这个的看法，何况是外面的人，对不对？大家同行那么久都没办法去接受这个看法，何况是外面的人。可是张牧师说：“我是这个同工的属灵父亲，如果我不起来接待他，谁接待他呢？离婚是罪，可是他不是不可补救的罪。难道一个罪人犯罪不可以给他机会吗？”所以当时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既然作为属灵父亲，我就要起来接待他。如果接待他，我把头伸出来要砍头，就砍我。”后来他就写把这个他的心路历程告诉我们，我们就写书的时候就把这个内容写下来。父亲的一个揭盖，最高父亲，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揭盖。我们本身是软弱的，对不对？ 我们本身是罪人，可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祷告。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它带来很大的威力。这句话实际上是要做什么？要征战的。最后我讲到结论的部分，我们要为到关系去征战。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最后来读这细节的圣经。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对，我们已经领受一个身份，我们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已经是儿子的心了，如果已经是有的话，他系上两个心哦，一个是奴仆的心，一个是儿子的心。那我已经是儿子的心的话，我需要大声呼叫，叫出来说阿爸父，我需要这样叫吗？如果我已经是很肯定我儿子的心的话，我可以很温柔的天父爸爸谢谢你，我很有气质的祷告就可以了。好，我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大声说阿爸父。事实上我需要这样叫的缘故是因为我站在中间，有时候我会回头成为孤儿的心，有时候我又觉得我是神的儿女，我自卑的时候我又回来成为孤儿的心，对不对？所以就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到底转向哪一边呢？我在那个关系的挣扎里面，我会比较吗？我会。我在关系里面很怕建立真关系吗？我会。除非我呼叫阿爸父，我建立真的关系，我才能够跟人建立深的关系。我没办法跟阿爸父建立真的关系，我跟人就没办法建立真的关系，那个关系就很肤浅。所以这个过程是一种征战。有时候我们跟人建立一种关系之后有一点受伤，我们会怎么样？就退了，对不对？一退就我就回到那个孤儿的灵里面，对啊，我没有去接盖他，我没有去成全他，我觉得我由他吧，算了，这种人好，不认识也算了，我们就划分界限。我缺乏一种心，就是儿子的心，阿爸父。当我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实际上要挣扎，我从那个孤儿的心里面回转到那个儿子的心。我永远成全，我永远帮助，我永远站立在真关系当中。你愿意听的话，我会讲我的真感觉，可是我会成全的心理，我不是要讲真感觉就把你拆毁，不是，成全才是那个关键。所以整个生命不断在一个挣扎当中，我要真吗？我要真吗？整个世界是不是都是假的？对不对？世界都是假的，我活出真我会受伤吗？我活出真我能够活下去吗？我活出真我要不要付代价呢？都要。阿爸父对我们说，所有为了真关系的代价他都付了，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都付了。唯有真关系他才有真自由，唯有真关系他才有真喜乐。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带动我们一件事情，我要为了关系征战。任何时候我想人的时候，我都想对方的好处，我不从负面去想对方，我不从批评的角度去想对方，我去想的是不是他有需要，是不是他有缺乏，我怎么去帮助他突破他的困难跟限制。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位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就带动整个生命一个很深的成长。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一个征战，我不要奴仆的心，我要儿女的心，我要儿女的心。我们在天上的父这边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很特别的，我不断去祷告阿爸父，阿爸父，你如果一分钟之内在心里面不停地默默去想阿爸父，阿爸父，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对你说话。 如果我整个祷告去得更激动的呼叫，大声呼叫阿爸父的话，圣灵又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它带动我们超越我的理性。因为我很温柔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还是理性的。如果我大声呼喊阿爸父的时候，我就超越我的理性，因为理性的人不会随便大声呼喊很久的。所以有一次当我在聚会里面也是讲到这一段的信息，罗马书第八章，讲员讲完就带领我们一起呼求阿爸父的时候，我起初的一分钟都觉得两个字，无聊。对，干嘛要呼叫阿爸父阿爸父阿爸父，可是既然台上也一直在叫，那我也就觉得不叫也不好意思，我也是那个聚会的负责人之一，好歹总要带头叫一叫嘛，对不对？叫的差不多两分钟的时候，我开始哭了，我开始哭了，后来开始鼻涕也流下来了。对，整个很深的医治进到我的里面，阿爸父阿爸父，我开始知道我的缺乏，我开始知道父怎么去满足我的心，我开始知道阿爸父的威力，我开始知道生命有连结的时候，他会不孤单，他会不恐惧。所以神今天用这一节的经文，他只是一节，可是他的威力无穷，他威力无穷，他威力很大。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把我放在一个完全被医治的状态当中。我知道我们当中许多人，我们都需要医治，我们知道也好，我不知道也好，那个很深的医治要进到我们里面。因为这句话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也是耶稣今天对我们说的。我整个祷告不是用事工，不是为了别的东西，我整个祷告是为了关系进到挣扎当中，关系的征战。你是有父亲的，你不是孤单的，你的一生神都在看顾，他都在带领，他要恢复你的尊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他。